What a marvelous message to be taught.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刚刚教导我们，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聚在一起成为一体。我们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运用基督的名字。其中的问题我们会问，为什么如果有神基督给我们的爱，为什么还会有人，为什么有人会去攻击我们呢？最近有一班聪明又遵信的后期圣徒青年写下一些他们心中觉得最迫切的问题。有位姊妹这样问，当有人指控本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教会不是积极去为自己辩护呢？对于他的疑问，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今生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受到质疑或者批评的时候。在这个时刻，我们可能会磨拳擦掌，很想不甘示弱去予以反击。不过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退后一步祈祷和跟随救主榜样的重要机会。记得耶稣他自己都曾经受世人的藐视和拒绝，而在尼海的异象里面，那些走向救主的人也都要忍受被人嘲弄，用手指着。耶稣说，世界恨我的门徒，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当我们好像救主一样回应那些指控我们的人时候，我们不单止变得更加似基督，也都是在这里邀请其他人来感受他的爱和跟随他。用基督般的方式来回应是没有稿或者是公式的。救主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不同的情况。当他面对邪恶的希律王时，他保持沉默。当他站到在这个波拉多面前，他为自己的神圣和目的作了一个简单而且有力的见证。面对那些涉足圣殿的税换银钱的人时候，他承担起神圣的责任来维护和保护圣殿的圣洁。在被高举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基督徒无与伦比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些人误以为沉默、温顺、宽恕和谦卑的作见证，今天的回应方式是很消极或者是软弱的表现。其实他爱我们的仇敌，祝福诅咒我们的人，善待恨我们的人，为欺藐利用我们并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不单止需要信心和力量，更加需要基督徒的勇气。先知约瑟斯密一生都展现了这种勇气，虽然他遭受各阶层的人严重的迫害，包括宗教界和非宗教界的人，但他不会报复，也都不会憎恨他们。就好像所有基督真正的门徒一样，他效法救主，爱他们，和容忍和同情心来对待他们，这个是基督徒的勇气。当我们不报复，当我们将另一边的面转过来，并且压住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们都是效法救主。我们向其他人展现他的爱，那个是唯一可以降服敌人、回应指控我们的人，并且使我们不会反指控他们的一股力量。这个并不是软弱，这个是基督徒的勇气。我们学习到人家挑战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些挑战似乎都不会很快消失，但是基督真正的门徒在对立之中是会见到机会。在摩尔门经里面，先知阿宾纳代被绑起带到邪恶的罗亚王面前，虽然国王大力地去反对阿宾纳代，后来还判他死刑，但是阿宾纳代依然勇敢去教导福音和作了见证。藉着这个机会，一位名叫做阿尔玛的祭司归信了福音，并且带领很多灵魂归向基督。阿宾纳代和阿尔玛的勇气就是基督徒的勇气。 根据经验显示，关于教会的负面批评可以协助达成主的目的。1983年时候，总会会长团写了一封信给教会的领袖，讲到对立本身可能就是机会。我们传教士一直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人对宗教事情或者对我们的信息不感兴趣。这些批评反而令到人们对本教会感到兴趣，使教友有机会将真理呈现给那些因此开始关注我们的人。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善用这样的机会，譬如写给编辑一封温和的信，跟朋友一直闲谈，在部落格留一则言留言，或者一番令委旁人消除疑虑的安心说话。我们可以怀着慈爱来回应那些被错误消息或者偏见的人，他们是因为不知道要在哪里找真理才与真理隔绝的人。我向你各位保证，这种方式来回应指控我们的人绝非软弱，这个才是基督徒勇气的行为。在我们回应其他人的时候，每个情况都是不同。幸运的就是主知道那些指控我们的人的心，也都知道我们怎样可以最有效去回应他们。由于真正的门徒会寻求圣灵的指引，因此他们会得到面对各种不同情况所需的灵感。在各种情况之下，真正的门徒回应的方式都会邀请主的灵。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他教导不是用智慧为远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灯。因为这个大能存在在主的灵之中，所以我们和其他人谈论我们的信仰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争辩。几乎每个传教士都知道，辩论圣经的教义只会将圣灵赶走。教主曾经说过，凡具有翻身之灵不是属于我的。比起在本教会被人指控我们不是基督徒，更加令人遗憾的就是我们的教友用非基督般的方式来回应这种指控。愿我们和其他人谈话的时候都流露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及节制。如同韦士字典所定义的温柔，就是展现内心和恒久忍耐，忍受伤害而不带一丝怨恨。温柔不是软弱，而是基督徒勇气的标志。这点我们跟其他基督教派接触时特别重要。当我们同是基督徒的邻居争辩教演时候，我们天父一定很伤心，而魔鬼反而会开怀大笑。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放弃我们的原则或者削弱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改变复兴福音的教义，我们是去教导，就算我们是去教导和服从这些教义，使我们在世人眼中变得不受欢迎的一样。也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大胆去谈论神的话，我们都还是必须祈求充满圣灵。我们绝对不可以将勇敢和这个撒旦的伪造品傲慢来混淆的。真正的门徒说话的时候是沉着自信，不会自夸自傲。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最关心的一定是人家的福祉，并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疑问和批评令到我们有机会和其他人接触，向他们证明天父和我们都很着重他们。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去帮助他们了解真理，而不是在神学辩论上是防卫自尊或者去击败对手。我们的真诚的见证是比指控者最有力的回复，而只有在爱和温柔中才能够作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应该效法爱德华庞瑞治一样，主动去回应他，他在我面前心底纯洁，就像古来的拿但叶心里没有诡诈。要心里没有诡诈，就要好像小朋友一样纯真，慢慢地去动怒，快快地去宽恕。 呢啲品格首先要喺屋企入边去培养，然后喺我哋各种人际心关系入边去实践出嚟。要冇机心，就应该当先凡事反求诸己。被人指控嘅时候，我哋应该好似救主嘅使徒一样，咁问到主啊，系咪我啊？如果我哋聆听圣灵嘅回答，必要时候我哋会修正自己嘅行为，道歉，寻求宽恕，并且做得好啲。心里冇诡诈嘅时候，真正嘅门徒就会避免批评别人嘅观点。我哋同好多仲未曾系我哋教会教友嘅人培养出深厚嘅友谊，包括同学啦、同事、世界各地嘅朋友同埋邻居。我哋需要佢哋，佢哋都需要我哋。就如同当晚孟孙牧长所教导，愿我哋学会尊重别人。无论在城市里面、国家里面或者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生活的。就好像救主面对希律时的表现，有时候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用完全的沉默来显示基督徒的勇气。有一次我去打高尔夫球，我只不过是擦身而过一个颇大的仙人掌，而他那就好像一个箭猪一样将刺射出来。虽然我只是轻轻地掂到他，但我件衫已经刺住了仙人掌的刺了。有时候这情况就好像一棵植物一样，只会伤害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最好就是保持距离，然后转身走开。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尝试去激怒我们，想跟我们去辩论。在摩尔门经里面，我读到利红泰和他的人在山上面扎营，叛变的阿玛利海催促利红泰下来跟他们在山谷中会面，但利红泰离开高地之后，他被人慢慢落毒身亡，之后他的军队就落在阿玛利海的手中。一些人会藉着辩论或者指控来引诱我们离开高地，要跟他们一起在神学辩论的污泥里面去打滚。这些少数好争论的人已经准备好随时在网上或者面对面掀起一场宗教的斗争。我们最好就是能够一直留在这个互敬互爱的高地之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跟随着先知尼希米的榜样。他在耶路撒冷四周建造城墙。尼希米不像利红泰，他明智地去拒绝他们的要求，还跟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不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我们同样也有重大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们被自己停下来同人去辩论，就无法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鼓起基督徒的勇气继续前进，如同我们在诗篇里面所读到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邪恶会一直在我们四周，尘世生命的一大考验就是要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救主在他对天父祈祷里面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过救主虽然警告各门徒会有迫害，但他仍然是应许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见证有了他平安的外衣披在我们身上之后，总保长团的应许就会实现了。那些看来好像难以忍受的对立，将会成为神在世界角度上的一项祝福。对于那位提出疑问的姊妹和那些想知道应该怎样去回应那些指控者的，我的答案就是我们去爱他们。无论他们的种族、信念、宗教或者政治立场， 如果我们要跟随基督并且展现他的勇气，我们就必须爱他们。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他们好，相反，我们要向他们显现一条更加好的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他的道路引领我们进入洗礼的门，走上那条通往正义生活和神的圣殿的直义窄的道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透过他，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姊妹才能够承继我们最大的恩赐、永生和幸福，去帮助他们，去为他们树立榜样。这样做软弱的人根本做不到，只有坚强人才能做到。这个是你我作为后继圣徒的工作，愿意以基督徒的勇气来回应使用者的工作，也都就是作为门徒所付出的代价。结束时，我要引用摩尔门的话来作我的见证。看啊，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召唤我向他的人民宣扬他的话，使他们能获得永生。我要为他作特别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永恒，因为他的爱是永恒。我们可以和各地的兄弟姊妹分享他永恒无私的爱。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